好，师兄们，我们今天啊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浅释。见地要正，见不正就要莽莽荡荡遭殃祸。佛经里讲见祸和思祸，就是说我们有知见不正和思想浊净的迷惑。刚才讲了身见，这是我们见祸的第一个迷惑。下来就是边见，因为有身见故而身体不能常住于世，他要死的，死以后到哪里去了？有人说死了就没有了，这是断见。另有人说还是有的，这是常见。不是直常见就是着断见，都倒在两边，不离断常两边叫边见。还有邪见，就是波无因果，说世上没有因果，这可害人不浅啊，将来他下地狱受苦就知道了。不要说将来，就是眼前果报也不爽，你做了坏事就会被枪毙或坐牢，你能逃得了吗？所以邪见是最坏事最害人的。
我们接着学，今天才讲到第四，我们才学了三次是吧，第三次。第一次主要学的是那个元音老人他那个序，还有徐老给写的序，完了说了一点点那个心福众生三无差别，为什么说心福众生三无差别，怎么算个三无差别，就说应知传承祖上是与我心不别啊、没有别，不是凡夫遇佛，就是不是凡夫在下，那个佛高高在上，不是这样子，是说我们本有本具妙明智慧这个心性，佛也如此，众生也如此，六道众生都是如此，这个法界众生都是如此啊，就是说不是修来的，而是本有的啊，告诉你。这个心，上师佛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啊，这个真心佛性啊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正见。不是说见地要正吗？首先你学佛得知道是佛怎么说的，你不能我一拍脑子想一想，我自己想一个什么主意，那你说出来一定是你自己的见解，对吧？见地要正就是说你要有具有正见，那佛说的就是我们本来是佛，不加修正，不是我们修正来的啊，是让我们由迷转悟啊。一旦醒悟了，那你这个原本的佛性它就开始那个发光动地了，它就开始起妙用了啊。以前我们就是我们在迷惑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完全能够那个承担得起本来是佛啊，你不知道的时候，就不清晰不明白的时候，那你就会着想，那你着什么样的相，下边有分类啊，下边有分类啊，就是说你那个见不正，就是说是指的我们众生啊，就是这不是佛见，而是其他的，比如说六道众生啊，这个包括菩萨，包括那个小乘啊，那个阿罗汉果、极果、阿罗汉，它都是属于见解，见不达不到佛的那个纯正见地啊。就是见不正的时候，你就要茫茫荡荡遭殃祸，就会你一切唯心造嘛啊。你那个见是什么样的，就对应什么样的那个果啊。就所以我们来成佛，就要从因地上下手，就具有佛见，才到最后才能成就佛果啊。佛经里讲见惑和思惑，这个见惑和思惑后边我们会讲啊，就是说这个见惑，那我们的想法太多了啊。菩萨有菩萨的见地，那个罗汉有罗汉的见地，凡夫有凡夫的见地，外道有外道他的见地等等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有知见不正 和思想浊净的迷惑。嗯，那这什么叫见惑呀？见上有惑，思上有惑，就本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来是佛，总会认假为真，哎，产生了各种以我所对应的我所，就是有了这样的，就是有了我以后，产生了各种见认识嘛，啊，那个认识，那就是真相，不是原有的那个真相实相啊，总是用那个着相认假为真的这样的心地来那个取自己的见解，所以你看知见不正。说就是因为我们有知见不正的思想和浊净的迷惑，所以才那个谁啊，茫茫荡荡招殃祸呀，所以才会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就在六道轮回里边转起来了，是吧？就是永无止息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没有悟的时候是永无止息的轮转啊，就是一从此。自从有凡夫这个字眼，自从有凡夫这个事儿，众生这个事儿，那就说明你一从你知道你是凡夫，或者你不知道你是凡夫，就是我们不明真相、不明实相的时候，我们有迷惑的时候，那都是自见不正啊，源自于我们自己的迷惑嘛。从今天开始，从上两节课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哎呀，啥样的是正见。啊，什么样子是正见？刚才讲的身见，就是说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是身见，是吧？这是我们见惑的第一个迷惑。哎呀，以为生下来了，以这个身体为我起的这种见啊。下面就是边见，就来说边见了啊。这个身见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认身体为我啊，为实有啊。那个，所以有了这个实有的我的身体，以它为实，那就转而进入迷惑了，就是吧？有了迷惑了，转成无明了，所以意志都就不能出离，意志就不能自在啊！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。这是说的身见，就是说边见，是因为有身见故，而身体不能常住一世。他就要死，他是要死的，死了以后去哪儿呢？有人说死了就没了，这是断见。那这是我们众生就是这样，看不到了，这个人故去了，一把火烧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就是断了，看不到了啊。另外有人说还是有，哎，这是常见。有人是这样子认为，有人是那样子认为啊，不知常见便知断见，那这就是两边那个你离不开两边的，就是边界啊。这是说的这个一段一长位置边界啊，还有邪见，就是波无因果，这个更害人了。波无因果，它什么因果不因果呀？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你看我们看到了，那你那心眼好，你不是早早都或者说遇上什么祸了，什么车祸什么祸。你不是也那啥？他不知道佛讲的这个因果，他是三世因果呀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这一支未知因果呀啊！如是因得如是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我们讲的果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说上一次我记得学那个心经觉引的时候，还是学啥时候？那元音老人还说这个，这有这种情况，就是说你现世做的，比如说好事儿，哎，你这一次。你看到了你及时得的祭祀，就是这一生你在你这个有生之年，你看到了你获得了果报，就是好报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上师还告诉我们，在你以后延续，就是生生世世的那个生命期间，你还要受一份报。还就是说的意思是这，说这个因果不是光我们看到这眼前这一点，因为我们的智慧达不到啊。说上师就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就相信啊。原来不知道，现在说了，哦，原来我们只能看到这眼前这一点点，但是延续的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这个如是因、如是果，我们看不通明，就是我们看不清楚啊。所以我相信上师说的肯定是这回事啊。 像这个说不务因果，他就是根本就没有考量，就没有仔细想，也没有仔细观察，对吧？那你说世上没有因果，这就害人不浅。那就是说，哎呀，你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，尽你的能力可劲作吧，对吧？打砸抢，或者欺瞒坑那个坑骗等等，我都可以啊。他不知道将来以后，他一点也不会，就是这个因果一点不会错失的啊。他自己做这些事儿，还会遇到这种缘啊，获得相应的那个果报。上师说，将来他下地狱苦，他就知道。这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想想，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平常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哎，或者是我们平时，我们打坐的时候不面对这个外边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心里边那个念头啊，喷喷的往外冒，有些不是你现在想的呀。有些师兄弟的时候，我这一辈子好像我都没有想过这种事，是吧？我都没有那什么，但是我也打坐时他翻种子翻出来了，我们就能够体验到这个事儿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很难说啊。嗯，很就是我们这个不像佛样一眼能观五百世纪再说无量劫，他都可以看得到，我们不清楚啊。所以佛这么告诉我，我们不要有这样的邪见啊。我们肯定知道这个如是因得如是果啊，不要说将来，就是眼前果报也不爽。哎，就是说你干了坏事，我们以前都说过，太容易像我们有些年龄的这样的人，他对这个世事啊，这活了半辈子一辈子都很清楚了啊。这些人不是就是说做了恶事不得报应啊，就是说他自心的煎熬他就够了。哎呀，不光就是说他，比如说他杀了人，他家人要知道这个样，一定不愿意挨着他，一定为他恐慌，他也是昼夜不得安宁，他已经受了这样的报应，就还没被抓呢，他内心都是不安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显然的。所以我们肯定作为我们学佛的，我们就能够放下一切，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，不会放下，不会犯这样的无知的错误，是吧？你做了坏事就会被枪毙坐牢，你能逃得了吗？所以邪见是最坏事最害人的。这是说的这个身边邪取戒，哎呀，哪一条都是错误的知见啊。这是邪见、边见、身见、身边、邪取，这就是见取了啊。戒啊，身边邪取戒。我看这两天有师兄弟老是有写，就是就认为有写什么样的好消息。我首先说明一点，什么样的好消息，什么样的消息都不算好。你不管到了什么程度，到了哪见了什么样的境界，你都应该尽快的忘掉。我就这统一的说，就是一个一个回复，有的也跟他说了啊，你不要不以此境为喜，你不应该是这样啊，本来无喜无忧，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。就是以前嘛，就是我们着相着了厉害的时候，终于听到无上大法的时候，说不定哪一句话，或者是佛的，或者是祖师的哪一句话，让你能够就是当下的那个妄念啊，松动了一下，有可能有一个相应的境界，那个甚至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过路啊，也顶多说你第二月，你所以说你到这个地方或者没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妄念松动，有喜悦感，有禅乐这样的啊，你万不可以此为究竟，不是这回事啊，平时才是真的，无形无相才是真的，才是真心。所以你这个不要在这个半路上就停下来了啊，那你不往前走了，你怎么样的能够起大用啊？啊，我就说这个事，大家就是谁有都那个什么自检一下吧。
我们下面继续 下面还有外道的见取见、戒禁取见。见取见者，迷执妄见，即执前三见为正见；戒禁取见者，妄执苦身，受种种邪戒与苦行，为此身死后生往人天乐处之因。比如现在有某种邪教妄称世界末日到了，大家快点自杀升天，害得大家集体自杀。
嗯，
好，魏老师，
我们先看这个见取见，戒禁取见，这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外道根性的不知如来之正见，所以有见取见。什么叫见取见？见了就取，这个见取见，见取见者迷之妄见嘛，知前三见为正见，就见了就去，说也叫戒道见，就是比如说我就见这个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这个见取见他外道嘛，外道他也想解脱，他也想那啥，有那个什么有成功啊，他可是外道之见，他比如说他见了那个牛马就牛狗，而他见他有神通，他看到这些牛狗啊能升到什么哪一道去了啊，能升到哪一道，他就觉得他应该学他啊，他应该学这个牛狗怎么样做的，就是说这个你就是说妄知牛狗等这个那个邪道啊，就是他们是有什么呀，他们肯定是不知道正确的戒嘛啊，都不知道这个戒，我们就说起心动念谓之犯戒，他肯定不知道这个呀，他是见了就取，就是他把这个误认为就这样子，就是像牛狗一样的这个形式啊，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涅槃之戒行，他执着这种，他见牛狗，怎么能升到哪一道，是吧？你像我们一般，我们都知道起心动念，动那个动念谓之犯戒，都是在心上修，他是知这些畜生啊，直到他看到那个什么呀，他也采取。妄知牛狗也能成道这样的外道啊，就是把这种略见知为圣法啊，就是以为这个是最好的。你看猪狗它都能够，这个牛狗它都可以成道啊，可以成道，它成为它心里边所想的那个道法啊，它以为这是圣见，它认为这样子，你看牛狗它还可以这样子，怎么样做像牛狗一样，他用这种模仿，或者是他的那个心理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反正是他执着这些动物也可以，就是这个牛狗也可以那个什么呀，不守这样我们说的那个心戒，他也可以成道啊，他心里边有这种执着啊，连这个他也见了就取啊，就我们说这个戒禁取见，他是说了，戒禁取见是指什么呀？是指这个戒律和禁制啊，就是禁止那样的制度，用就是特定的什么禁止什么样的行为，什么样的制度啊？一个是戒律，一个是禁止啊，他就是指的这个戒禁。戒禁就是一个戒，就是戒律，禁就是禁止啊，禁止自己的行为啊，心里怎么样想啊。当他这个呢，具体呢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他这个戒禁取见，我们说戒禁取见，比如说饥饿啊，他觉得饿狠了，这个人就清醒了。你看，这不是邪见吗？清醒了就觉悟了啊。又比如说，这是我们说比方一下啊，就是。又比方说我吃素食啊，就是吃素食就是 平常遇到那个万一有一个呢炒过新菜的锅，他就受不了，他就要把锅烧红了，把锅底铲了，把那个铁都铲下来一层，他觉得不这样他就不行啊。还有那个比如说像那个狗和牛一样食草啊，是这回事儿。像狗和牛一样食草，见那个他为什么那个什么呀？因为他吃素嘛，他就见那个牛狗吃也是吃草嘛，吃草，哎，他见他们那个什么呀？这吃草以后，他们能够见他们能够升天，在他们那个心里边认为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执着这个牛狗啊。也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见去见，哎，他觉得这牛狗这吃这样的吃草都可以成功，那我也吃草，就不吃就是平常了我们这些饭食了，是吧？他吃这个就是很多呀，就是戒定取见，一定要用这样的那个戒律来约束自己，哎，或者是就是在身体上在这个心，在他那个心里边做文章嘛。啊，这就是戒定取见，就是太过火了。上师说那个见取见者迷之妄见，就是迷妄之见嘛。啊，知千三见为正见。你看他说前面身边邪，然后这三见为正见，戒定取见的妄知苦身，就是在身体上做文章，受种种邪见与苦行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为此身死后。生往人天啊，人天乐处之一啊，他受这个苦不是白受的，他就是为了身后能够往生天界，是吧？他是种这样的一个因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极力提倡吃素，那种是就是到了极点了啊。比如现在某种邪教妄称世界末日，大家快点自杀升天，害得大家集体自杀，这个事儿我们也听说过，是吧？是不是说前多少年都说，我记得那上师好像还在的嘛，还在世的时候还都说哪一年到哪一月哪一日啊，都这大劫难都来了，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见他们说的那个劫难。哎呦，我就见他们那个还真有信的。啊，我们院里面都有啊，他们就是备战备荒，天天那我说这都好多年前的事儿，你买上什么压缩饼干，就是天天在屋里趴着不动，害怕万一哪一天就是撞上了什么什么不好的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就觉得就是那个精神上就觉得那个灾难要来了，灾难就是说那个要打仗了，他说要打仗了，要打仗，怎么样，就是这样的。有些人宣称，有些人就信任。哦，我就觉得我们还觉得挺可笑的。好，就这样吧。
以上五种见：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与戒禁取见，都是不正见。知见不正，果一定于取。我们晓得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修行不向外求。不着身见就是知见正，我们念佛就是念心，念心就是念佛，我们用功使这个心能够平直无取，无有粘着，除去它的著着性，去除它的贪得性，从而恢复本来，就是知见正。
我们看这一项，以上五种见，我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学这个大手印以来，或者是学那个心经解语，看的祖师开示，所有的祖师的开示都是一开始首先给我们指出来什么是正见，是说我们本来是佛，我们的心和这个佛没有二别，也都一样嘛，啊，只不过我们现在要觉醒，不能遇事而生出这种各种之见来。这是我们的就是平常习惯了嘛，所以紧接着又跟我们讲见定行，现在是讲见嘛，啊，见定行就是讲这个见的时候都是关于见的这一部分，而我们的正确的见解一开始学了上这节课的时候我们就说了，我们本来是佛，在这个地方上师又在提 啊，你看身边邪取戒，身见边见邪见，见见取见与戒进取见都不是正见，自见不正果一定是愚曲的，就是你自见不正怎么能成功呢？你怎么能成功佛果呢？不可能啊！我们晓得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佛就是觉，觉就是我们觉悟的心呀、啊般若智慧之心啊，我们晓得心就是佛，我们就是说修行就是修心的，跟这些相不相干，就我们见相应该会取，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这个外相所左右了啊。所以修行不向外求，不作身见就是自见证，就我们现在就是不要作身见，可是我们也是觉得我们这个有了身见，有这样的欲望啊，有了我见，有身为我之见，就有了很多保养身体，让这个身体舒适的这个各种欲望啊，满足这个欲望，我们才觉得舒服呀。这就是后续的一点一点，哎，所以我们应该知道，哎呀，这个身见。就是因为我们着了身见，着了有我，有了我所，我们才不是乐此不彼，而是苦不堪言，对吧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啊，觉得哪一点不顺心了，是不是？那个贪嗔痴那个心，马上砰就马上都起来了啊！当然，我们老修行呢，我们时刻关照着自心。哎，不让他着境，不让他那个我们的心不让他随着这个外境而生心，而那什么辗转不停，辗转不息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不做身见，就是自见证。我们念佛就是念心，哎呀，念佛念心就是念佛，就是说我们学佛就是修心呐、啊，念佛就是让我们自心醒悟，念佛就是就这么一点事儿，对吧？我们用功使这个心能够平直无曲，无有粘着。说这个，你看看多么平淡啊，平直无曲，多么平淡，多么平常的一句话啊！我们所有的用功，哎，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心呢、不着相。不作相了，不就是那个心平了吗？心平了，那你就没有念着了，万法平等啊！除去它的著作性，就是说我们应缘而那个而那个什么应缘而那个而那个用的时候，你不应该是著作啊，因为万法平等啊，一切法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。拿何来好啊不好啊或者是哪个到底高啊低啊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没有啊，是有这个都是我们自家分别嘛啊。所以你这个心磨得心平了 啊你遇事它都没有粘着了，它没有吸引力了啊，你这个心对这个物啊，对这个物的那个趋向性啊，那种欲啊，都停歇下来了，歇下来了，直到那是妄念。我们直到一开始知道是妄想的时候，歇不下来。后来我们通过打坐呀，平常学习呀，树立正见呀，经过几年修行，我们就能知道，哦，我们的心量大了，我不像以前那么苦恼了。让那个人心随着那个事转来转去，粘着不止。他现在不是吗？哦，我知道我能够松动了、啊，松动再松动，一次次都如此松动，你不就成功了吗？哪儿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性去见一见，对不对？去除他的贪得性，从而恢复本来。如果一旦你去认假为真的时候，你这个贪得性就又来了，那个欲望就又来了，对吧？那就是我们粘着嘛，那就是我们粘着在四相上那个心的体现嘛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那辛苦啊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 那个有苦都成了果了，有苦果了，对不对？那贪嗔痴起来的时候，你还没有招呼好，后边你开始吵架，比如说我们干架干完了以后，你自己心里是不是难受好久好久，不能平静啊？有时候都好长时间都恢复不过来，那就是我们自己那个什么呀，没有防备好啊，又认假为真了，又上去，又粘着上去了，一粘着上去，一开着头，你就念念相续，你就收拾不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平常要关照，是吧？就是知见证，这样用功。
这样用功才能有所成就，所以见地证非常重要。归峰宗密禅师说，修道人因知见的差别，修正的果有五种不同。第一，拜意迹，心外取法，心上念下而修者，是外道禅。第二，正信因果，意以心念而修者，是凡夫禅。第三，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禅。第四，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禅。第五，悟此心本来清净，原无烦恼，无漏智性，本来具足，此心即佛，是最上乘禅。达摩门下所传之禅，即是此禅。由此可见，见地也即因心，在修行的过程上是何等重要。
这一段我觉得还很重要呢，因为我们修行啊，往往稍不加注意都忘失本来了。我们虽然说，就是我们前两节课已经说过，我们心中心的修法，上师在那个略论里边，那个密宗的修法里边，第一个提到就是心中心密法的修法，是吧？也就告诉我们了，一开始刚一下手就是从无相上下手，用这个文性做主嘛，啊，心念文嘛，啊，让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入文性之流，哎，不在这个声音上做文章，不是听到声音啊，听到听不到，听到听不到，都是我们着重在让这个文性做主，让我们的自信出来做主，哎。就是告诉我们不粘着，我们这个文性它有什么样呢？它没有样子呀，它无形无相嘛，是吧？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心无形无相，但是我们人心呢，我们这个修行者呢，就是会怎么样？老是作意，一作意就要取相，就要知相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这个下面说的这五种情况，就是这样用功才能有所成就，就是让我们那个不着相嘛，啊，心不能那个去呀， 啊就是这样子，这样用功才能有所成就。所以见地证非常重要，而且上师说最重要，对吧？第一最重的就是见地证，第一要就是为见地证啊。归峰宗密禅师说，修道人因知见的差别，修正的果有五种不同。这还不说他那个六道众生的事，是说我们的修道人都想最后成就佛果，这样的人他这个知见也是有差别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对这个佛法的这个见解没有认识圆融，没有认识清楚啊。第一，带遗迹，也就是说是带遗迹，就是说心外取法的人，哎，认为心外有法。我们都是修心嘛，就刚才我们说了，一直说这个事啊，都是说我们烦恼怎么来，就是我们的心粘着了外境啊，才会产生了这个遗迹啊，就是烦恼啊啊。总以为外边这个东西好坏给我带来了不好烦恼，有一个，我看有一个人就是说，我那个第一次我的婚姻或者是我的事业不成功，或者是家庭不和睦不好，都是因为我没钱，结果他就把心都扑到赚钱上，后来果真他有钱了，他家打了滴了光的。 不是他心里边想的那个样。就是说你心外求法，你就是他认识的不清楚啊，不知道这个烦恼是怎么来的，还是我们说我们那个心上去心外取法了吗？啊，有上边那几种见吗？啊，你看这个修正的果有五种不同，第一是带意境，就是心外取法，这样的心外取法呢，它就有好坏之分了。好的我就欣喜，不好的我就厌恶，对吧？心上厌下而修者，就是外道禅啊。我这个外道就是他自己发心的问题啊。他认为就是这个外道禅，就是说什么呀？他动机不纯啊，他带着自己的别有的想法，心外取法的这种想法，就是心上厌下，喜好厌坏。比如说功夫，哎呀，平常不说功夫的时候还没有觉得功夫有那么好，一看人家功夫高得不得了，马上那个心取之心就起来了。再比如说能力，本事大，就是说四字变冲，就是世间的这种生存能力，或者是说能够就这种事业完成的能力的强啊。还有一个就比如说那个就看到那个气功附体，哎呀，一看人家有神通，这个能力我们也羡慕。你看那如果有神通了，他想的啥我都知道，哎呀，不，根本不是这回事，对吧？这都属于外道禅，喜好厌坏而修者，这样的他怎么会成功呢？成功佛果呢？因为这样的人他内心非常执着，是不是？他非常执着，为了功夫，为了达到功夫，他这个身体，他在这，比如说我们上面说的那个，我饿，我饥饿，我用饥饿来困那个什么呀，让他觉悟怎么样？他就是很执着。比如说那些练气功，人家一天很用功的，比如说打坐，哎，那很用功的，哎，这昼夜也是非常用功的。我就记得就是说那个，就是说古印度修外道禅的那个有些人啊，他可以获得那些特异啊，那些五神通啊，他以为这个生死就了了，能解脱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师兄弟都知道，肯定不能了生死啊，唯有佛法，因为他发心就是心上眼下，发心就是。要的那个功夫要的怎么样，他一生了他就有灭啊，对吧？他这个肯定不能了生死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这个解脱因啊，他没有这个解脱因啊。说我们本来是佛，本质不生不灭，他没有这个因啊啊，所以他没法出了三界，他只能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里边这样子，哎，追求财业的快乐，只追求那个色的那个美妙，是吧？他追求无色界的那种，哎呀，那个连就是空嘛啊，就是那些空界啊，他追求那些东西啊。所以你看他住在这里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他怎么出呢？他出不来啊，入了，有入就有出，所以他这个没法成功啊。这是一种邪见啊，也就是说他这个心呐、啊，一直游走在外道之上，哎，他就这就是上师说的那个心带一界啊，哎，他不是落空，他就得落断灭，或者是左有左阳神呐、啊，左神我呀等等，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肯定一直到这个地方有顺逆，有喜忧，有心厌，那你不就是落了两边了吗？啊？落两边就是你不是那个有我，有这个我所了啊。第二正信因果，也以心厌而修者，哎，正信因果，他信因果，也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他这个见并不圆啊，还是比如说那个心喜天上天界是吧，厌恶这个地狱啊什么呀等等啊。这个是上师说这是凡夫禅啊，正信因果，也以心厌而修者， 你心里边有高兴，有思念啊。嗯，凡夫禅，我们说凡夫禅为说他那个，哎，正信因果，说他正信因果，他这个以心而修，这个我上次说了，他这个就是说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他相信这个能达人天之道，可以修四禅八定，哎，他想这个凡夫禅，他都有，他也什么四禅八定，他也做功夫嘛，啊、嗯。就为达到这个人天啊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，为达人天呢、啊，达到这个目的啊，他们是苦很拼命的，也是在苦修这个四禅八定，因为他们信因果呢，又那个什么，趋向于天界啊、厌恶这个下界，是吧？那刚才我们说了，他能够到什么程度呢？像这个凡夫禅，他也能到这个。色界无色界天啊，也不简单。哎，他四禅八定本身他就可以修到这个层次啊，修到色界无色界这个层次。就他又正因为他种的不是成佛之因，有心念之心，有心念之心，我们就说有取舍的这种心啊，有取舍的这种心，那他还没法出三界。那他时间长了，那你像四禅八定功夫，他有生有灭的呀。啊，他还回来还得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嗯，我们说这个凡夫禅他并不究竟，啊、嗯，但是我们呢，比如说能够正信因果啊，也有这种禅定的，这些功夫呀什么呀，但是我们不理睬，对我们呢，因为我们有正见，所以。在这个打坐过程中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见性的机会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凡夫禅，就是说第三是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，哎，那这就是小乘禅，小乘禅是什么呀，是破我执啊，正真实禅修啊，说他是破我执的，哎，小乘认为怎么样啊？小乘认为时有一个空苦无常无我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也时有一个涅槃，这个就和我们那个佛的见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小乘发心那个太小了，他也不能利益大众。哎，但是你不能说他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不能证得明心见性啊、哎。这个明心见性，它有各个就是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啊。这达不到极果，就是达不到那个佛果的这种说的彻悟真心。哎，他认为时有嘛，时有空苦无常嘛，时有涅槃嘛，他住在里边，你想他都不能启用，他那种习气他消不了，所以他这个明心见性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道，他能证到这个意思一念不生啊，了了分明的灵知啊，他能啊，然后他就住在这上来了。我们上次跟哪个师兄弟还说过呢，说我们那个内虚空密，外虚空，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，就是说你证得了，你到了，就是能够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这个时候没有了手，那是本有的性体，它没法启用，你必须把身心世界化空，身心就是内耳的这个身心外耳的世界都化空了，和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融为一体，就是形成一个大空啊。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成功啊。那这所以这个小乘啊，他就住在他这个这个光净之体里边啊，就住在这儿就不动了啊。当然他有一天他也会回小乡的，我们就说这个小乘禅他不究竟，不究竟啊！第四是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，我就知道了这个大乘禅，比那个小乘禅心量大了。哎呀，发心不是光有我了，是吧？还有众生啊，对吧？这个大乘禅就是说，他可以证这个人我空、法我空，他知道这一切事物都是缘起性空，他不知。他不执着了，外边的这个事物啊，他知道这个缘起性空，他就不粘着这个事物认假为真了啊。 就修这个大乘小乘这些禅呢、啊、他都明白这个缘起性空这个道理，但是那这个发心还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那所以呢他发心不同啊，那个获得相应的智慧他也不同啊，他也不同。就是说他这样子还没有悟透，就是应该悟到最后，就是说那个性就是我们相，对，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，我们真心具有一切妙用啊，这就能够圆融起来，他就能够起大妙用了嘛啊，就是这样子起大妙用，就是我们说起妙用的这个同时，我们的习气就化归了啊，化归为零了，就是圆融了啊。这个大乘禅他就有一样，他就认为还有这个六道众生可度呀。哎，这个我要自己成功佛果，我就得度一切众生。他不知道这个众生本来就是佛，哎，不是靠你度的，哎，但是他真正像我们，比如说我们这些我们那个遇到的佛菩萨，就是我们，比如我们师父，他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而实无一众生可度。但是这个大乘禅，他说他指的就是，实有这个众生可度。哎，我不度众生，我没法成。他是就是有这一点点区别啊。实际上这一切，你看，做无量无边的这个救度众生之事，实际这就是空花之事呀，就差这一点点，他不清楚。哎，啥时候一觉悟了？那也就契合这个最后的这个第五，我们觉得很顺。第五就是悟此心本来清净，我们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呀。我们学到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，我们觉得哎呀这么亲切，对吧？原无烦恼，无漏自信，本来具足。你如果能够承担得起什么呀？你确确实实心心相应，此心本来清净，这是佛说的，一出世都说了。我就说跟那个师兄说，我说都说了2000多年了，谁信呢？有几个能信呢？还在那儿，是不是打折扣？还在那儿坐，就是真能信得急的话，那你本来就是佛呀，是不是？你本来清净，哪有烦恼？原无烦恼，无漏自性，这就是我们本有的无漏自性。嗯，本来具足，不是修得的。此心是佛，这个时候你就堪称是佛啊！你这心就是一直是觉悟的啊，没有迷失过，这就是最上乘禅。我就说这个最上乘禅，我就说我们就说细一点，就说我们首先要见底者。是吧？我们要成就佛之果地啊，就我们要成就果地佛，我们先具见地证，这个成就佛果的这个因心啊，就是种下这个因地证的这个因啊，才能成就佛果。我们以此心，哎。此心就是我们这个本体是本质具足的，这个无漏之性是我们本来就有的，这个就是说，这就是最无上，这最上乘禅了啊。然后怎么修啊？你看八摩门下所穿之禅即是此禅，由此可见，见地即是也是因心，就我刚才说的，在修行过程中是何等的重要。就是说那个这个最上乘禅怎么成功啊？你用本来清净之见，本来无缺之见为因心，就是说你时时你得明白你本来是佛啊，不假修持，不是我们修出来的。啥时候我们对外境一迷惑的时候，你就要提醒你自己，哎呀，我本来是佛，我本来是没有那个什么呀，没有污染的，本来就是清净的。你要提醒你自己，在因地上就要用佛见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执着，那个就是 执着之间，就把你那个执着打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我们在道体上修正，在根本上修正啊，修正自己。哎，不是说我们通过啥做善事怎么积累功德，那当然是一回事，我们是有这样的坚持修法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啊。告诉你，我们心中心就一开始就从无相下手，从道体上修正自己，一着相那你就失去本心了啊。就是所以说你一走坐的时候赶快回来，哎呀，一走坐的时候，一向外执着的时候，粘着的时候，你就提醒你自己断断，哎，断完了，断也不要了，那个境界也就没了。如果说你不行，对吧，如果说你不行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上师不是说了吗，教给我们两种方法，一个是我刚才说的，再一个就是说你怎么办呢，你实在不行，你断也断不了，就说你的功夫还不行啊，你就还这个心那个力度还不行，那你就念咒念佛，哪个管用就念哪个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你忘对境生心了，你知道你现在已经发现生心了，你赶快念咒念佛，一直念到这个生的刚才那个执着之心啊，那个执着呀断掉了，你这个念咒念佛也可以停止了啊。也就是说用佛心嘛转那个妄念嘛，转那个妄知之心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再个第三个就是说你本质空寂，哎，你没有断灭过，你本来就是空寂的，你看看如果不是本质空寂，我怎么可以断得了呢，对不对，你本来就是空静的，我们打坐时间长了，用功时间长了，就有这样正确的见解，做这个成佛之因，这样修行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我心里果真是，哎，不会跟着那些事儿，粘着跑了，啊，也能够，就是我们本质空寂，从不断念，啊，一有所知，便归本位，啊，你就这样修，这样熏修，就这样熏修，从根本上、道体上，就是从无相上这样熏修，你最后。就能达如如不动，哎，然后再向上，我就是如如不动，不就八地吗？再向上起无量妙用，对吧？这样子，你看，我们说达摩祖师所传之禅就是这样啊。实际上，我为什么上师说大手印，又说大摩祖师啊？哎，就是让我们那个直起真心啊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智慧。否则的话对我们这帮人说这干啥，对不对，我们就是这个汉人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块就这块国土的这个地片上人呐，他有这样的智慧，他有这样的能力，哎，只不过可能会费点劲儿呗，就是这回事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说的比较多啊。别犯那些什么凡夫禅呐、啊、大乘禅、小乘禅呐、啊，还有外道禅呀、啊，不犯这种毛病。要不犯，我们就得兼顾我们自己的自见，知道什么是正自见，这才行。有可能修三五年了，他觉得那些东西、那些外相都是真实了，就因为他不知道呀，上师。就说佛是说了几千年了，祖师也说了几十年了，但是他那个心那个缝没打开，终于有一天，哎呀，磕着碰着他知道了，哎呦，原来真是这一切外相都是因为我着了执着了认假为真了，才让我这么痛苦了，哎呀，这时候他就可以放下了，一放下放下放下，哎，啥时候着相了能够发现了啊，我就想你刚修的你也可以这样，你应该这样啊，你是佛弟子，你是心中心的弟子，你就应该这样子做，上师都给我们教给我们了，这样子说我就觉得大家应该清楚了。
我们继续，什么是定呢？ 修行人都知道，要成佛得道，需打坐入定，才能开发智慧，圆证菩提。但定有多种，如来禅讲四禅八定，修行人由初禅定渐渐上升二禅、三禅，直至四禅天顶为四禅定，再上由空无边处而实无边处，无所有处而入非想非非想处，为四空天定。加上前四禅定，就是八种定，这是见思法门修正的定。
嗯，
好，魏老师，
我们看什么是定。因为说这个见定行，这是大手印三个秘诀啊，是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直起真心的这个三个秘要之法啊，就是告诉我们了，有这三个秘密都告诉我们了，看看怎么办啊。见我们知道了啊，现在我们说定，什么是定啊？修行人都知道，要成佛得道，去打坐入定，才能开发智慧，圆证菩提。但是有一点要清楚，定是有多种的。如来禅讲四禅八定，修行人由初禅渐渐上升二禅三禅，直至四禅天顶为四禅定，再上由空无边而始无边处，无所有处而入非想非非想处，为四空天定。加上前面四禅定就是八种定，这是见次法门修正的定。看到了没有，这是见次法门修正的定。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儿就不说了，如果说到哪一种禅定的时候，都有很多说法，入进去你可能一高兴就出不来了啊。所以我们就大可，我就觉得不用理会，我们睡眼打坐有这种有各种定，对吧？有到那个比如说我们入到什么空界啊，什么都不理睬它，空空入到空界的时候，还要连空也不可得，才可以明心见性，都告诉过你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发心是克期取证，像我们心中心啊，它是克期取证。哎，我们心密是直气最上乘禅，这种修法虽然有密印、有手印、有咒语啊，但是我们的心要契合最上乘禅这种见地，哎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不用理会，要理会起来你跟里边纠缠出来，这也不是一天半天能把这那个讲得清楚的。这么多谁要是想知道的话，你我记得那个白法明文论里就有啊，你可以去看去啊。这是见次法门修正的定，我们既然说了我们是直气法门，我们就可以不理会这些功夫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就一笔带过，我们不讲了。嗯，
祖师禅则不然，祖师禅是顿修顿悟顿证的，他们不修这种定，而是以极高的智慧打开本来，亲证佛性而心贴贴的与定相应的。他们说有出有入的定不是大定，对境不迷惑才是真定，对任何境界心都不动摇，不为之迷倒惑乱才叫大定。不是看到美色就动心，看到金银就贪婪，而与打坐时能入定为定的。更有人认为能做几天几夜或多少年不动是大定，其实错了，那不是大定，只是灭受想定。他们的第七识法执现行不灭，但已不取外尘六境妄计识灭耳。一旦出定，欲境反动胜过未入定前，这种不究竟的不为大定，所以禅宗不主张修这种定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一看到祖师禅这种说法，我们就心里边觉得和我们自性很契合呀。嗯，祖师禅是顿修顿悟顿证的，只讲心心相应，心和心和佛心相应啊，这就是顿修顿悟顿证，是吧？他们不修这种定，而是以极高的智慧打开本来， 亲正佛性，而心贴贴的与定相应，就是用极高的智慧打开本来。那这个就不一定就是说你四禅八定功夫到多高了，你就一定能够打开本来，没有这样的一个公式，没有这样的一定的定式，对吧？像我们上师说，那鼓励就应无所住，你要应事应缘而用，你不能光那个什么，对吧？你不能死死的就是这样，坐上我们要死心塌地的，不理一切，一切不理，当然也不理这个什么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，都不就是不告诉你，你见光见佛都让你不理，什么禅悦不理，什么空界不理，等等都是不理，这就是智慧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智慧。如果我们能够当下不理，你说当下不住，是不是我们自己本心的正在开启妙用，正在显现嘛，正在起作用？有时候我们不清楚，但是我们上师教给的祖师禅，这种说法我们能够契合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平常的修法就是这样啊，亲正佛性而心贴贴的与定相应，就是说我们能够亲正到佛性，我们那个心绝不会走着，哎呀，不为一切所动。你想想，佛性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没有生灭的那个空心，没有那个缝隙啊，它就本来就不住两边的，中间也无，你往哪儿去动，去动去静去，都容不得你这个两边呀，容不得呀，对不对？容不得相对待啊。所以你看，亲正佛性一心，能够贴贴的与定相应。我们说这个定就是不惑呀，是了了分明啊，是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？他们说有出有入的定是大定，上师说不对，对境不惑才是真定，对任何境界心都不动摇。为什么能够不动摇？你知道吧？你那个心已经契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，离开对待了，他怎么可能动摇？那个心和那个境啊，他都不相道，就说你见到他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杯子，我都知道他这是空啊，这本来这就是我们自心的妙用，他怎么动摇啊？这就是我，你怎么动摇啊？动什么摇啊？都没有那个余地啊，对不对？心不动摇，不为之迷倒祸乱，那这都没有，这才叫大定。都不是入境了，出定了，不是这回事啊。我们说的那个定是不起心动念为之定，这就是不惑呀，不迷不乱，他都跟动静沾不上边儿，他怎么会乱呢？啊，不动不静，都离开动静两边，他才是真正的定啊，对吧？当然你看，不是看到美色就动心，为什么看到美色都动心？就是它不具有这样的见地，不具有这样的定啊，他以为美色就是为我欲所那什么呀，所现啊，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欲望，我才看到那个美色合我的事啊，我心动，我动得舒服啊，对吧？他有这种欲望吗？啊，他没有悟到真心。如果悟到真心了，哎呀，哪有美丑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美丑，没有好坏，没有这个上下这个，他怎么会动心呢？这心都找不到，往哪儿动啊？正是如此，才可以从这一块获得妙用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空的一无也无，一法不立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可以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你们那些心机啊，佛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的都了了长知，都清楚得很。别说这一会儿当下清楚，就你多少次无量劫他都清楚。为什么？ 他那个心毫无遮蔽啊，毫无遮碍，遮障啊，遮蔽啊，对吧？那这个本有的就有这种妙用啊，嗯，所以我就说，我们能悟到心安之处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不用什么，你不用把这书本甩开，把佛经略可以放下，也不用问老师，你自由智慧，般若智慧，你自有大智，哎，自有根本智，哎，那才叫修行啊，那才从无为上开始修啊，对吧？呀，不是看到美色就中心，看到金银就贪婪，而欲打坐时能入定未定，那你这个功夫做得好呀。但我们那天还说呢，那你这个入定是我们心能够有这样的作为，哎，那有出有入，有出有入，有入有出，那个出定也是我们心的作为，我们的心就是这么灵妙，哎，可以这样子，哎，也可以明了这个什么凡夫禅，也可以明了这个什么那个外道禅，也可以明了大乘禅小乘禅，但是我们的心不为之所动啊，不，这心里边清清楚楚的，不会上这个当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说，你看我们的心有各种用，可以起各种用，这才是灵妙之心嘛。但是告诉你，所有的这些我们说过的什么大乘禅、小乘禅，这各种妙用，这都是我们自心的用，而不是我们本体。我们本体是一法不立，哎，一法不立，哎，你要是心死透了，那你就是你知道我说这个话，什么叫一法不立？哎，是不是一物也无？就是这样子，嗯，然后才能，哎，看得透，哎呀，才能正式认识清楚，哎，这个小乘禅这种见解错到哪儿了？跟那个佛的有什么区别？是走了什么样的岔路？为什么不能成究竟佛？你心里边就清楚了啊！看到金银就贪恋，而欲打坐时能入定为定。更有人认为能坐几天几夜或多少年不动是大定。其实错了，那不是大定，只是灭受想定，那是死定。灭受想定，把受想行识都灭完了，都灭掉了，你就变成啥了？我就说，那你开始变成石头了，木头了。我们要悟得真心，这些色受想行识都成为我们的妙用，这才是我们那个无上禅的这种那个什么见地了，哎，你不能灭掉，你把那些相都灭掉，那有什么用啊？那你就不能起用了啊，妙用就没了。我们只是不执着它，不认为它为究竟啊，它是个相，它是个相，它就是我们这个本体的显现啊。他们的第七师法之现行不灭，哎，但以不取外六尘境，忘记失灭耳。哎，这是说他们这些入这个，他们说的这种定，灭受想定，他们的第七识法之现行不灭，但以不取外六尘境，忘记失灭。一旦出定，就是说他入这种定的时候，就是土木金石嘛，他不见那个。哎，他跟那个不相接，哎，就是灭受想也不想啊，哎，也没有感受了，哎呀，就是入那个土木金石了嘛，啊，那这个就不取外六尘境了嘛。像我们说外六尘境，这个所有的尘境都可以化归我们的妙用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把它灭掉了，灭得掉吗？灭不掉呀，灭不掉，哎，是他那个心知死到那儿了。知他那个定位实了，所以他认为那个很久远嘛，很长嘛。我们不是说了嘛，他们那个出不了三界嘛，还在这个什么，出了欲界到色界，出了色界到无色界，就在这里边啊，哎，不能出六道轮回呀。一旦出定，欲境反动胜过未入定前。为什么呢？有出有入啊。有出有入的时候，入到那里边，那他就有出啊，因为他那个定原来是没有，他生出了一个定，所以这个定他就有灭的时候，哎，有生有灭，哎，灭完了，但那他这个 这个前因后果他怎么算呢？他也灭不了呀，啊，这些沉静他也灭不了呀，因为他那个修的不是解脱道，啊，他没有认识到这一切外相沉静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他认识不到，所以他还是出了定，他又认为这个境界四禅八定的功夫消了，他又认为这个情节这个沉静是真实的，他没有佛的那个这种见解，所以上师说你看欲境反动胜过未入定前，因为他这个也很着相啊，着那个定之相啊，这种办法这种定是不精进的，不为大定，所以禅宗不主张修这种定，这个我们不要紧啊，我们不入这个灭受想定，因为我们那个平常打坐有手印有咒语一直在念咒，下坐还让关照，都不会死呀，不会死的，死到这个里边啊。好，
魏老师，这个灭受想定啊，他这个就是说他那个第七识那个法执实际上他没有灭，他这个第七识那个识他还在，但是他啊，他以为他不取外六尘了，他就认为就是说暂时那个第七识不动了，但是他就认为他忘记这个第七识灭了，是这么理解吗？
第七识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心的妙用，它都怎么可能灭呢？灭不了的。说他认为灭受想定，他把这个受和想都灭掉了，他也不思想了，他认为他这个入到这个定里边就是最究竟的了。但是这个第七识他怎么可能灭得了呢？这个六尘他也灭不了啊，他灭不了，忘记识灭了，他认为他错误的认为灭了，他怎么可能灭得了？他怎么能把佛性灭得了呢？佛性灭不了，八个识一个识也灭不了。
他这个我感觉就像暂时扶住了，就是暂时不动了，他就认为那是究竟了，所以他一直待在那里边不出来。
他就光有定了，他没有想啊，那个无色界天，他都没有这个受想啊，啊，他都没有这些东西了，也不会，也不思想，也没有感受，都空了，都，那他到那种空了啊，他认为那个就是究竟的，那他灭不了。第七识像你说了，他是灭不了，他以为是他这个定能高过一切呢。嗯，这个第七识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吧，那你这个七识你肯定是灭不了，六识也灭不了，前五识也灭不了，七识八识都灭不了，
就是他暂时不动了，他就认为那就是个定，然后他就那么待着，所以他一坐能坐什么几年什么多长时间，是那样的。
你要认为他不定不动就是也行啊，他就不就他觉得他那个执着那个心没了嘛，那个第七识不是执着嘛，执着为我嘛，他这个东西都没有了，这个不可能灭。他们的第七识法执现行不灭，是对呀，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他第七识灭不了，不灭，但是他不灭，就是说他这种功能还一直在，但是他不取外六尘了，因为他住在那个定里，外边的境界他不考虑，要受想都没了，他都接触不到，就是这个六尘境他不现行了，他认为他们入了高定了，就是这样，第七识就是灭不了，
还有个师兄说。在那种定里偏空了，认为没了。
哎呦，他那个是说，这不是上边还说了什么四空天呀？他们修的就是那种啊。要不我说，你要研究起来这个事儿也挺那复杂的。可以，你要有兴趣，你自己去看书吧。我们不走这条路，我们不走这条路。
感觉他们。对呀，魏老师，我感觉他们这个就是压念，感觉就是压念造成的这样的。
他都没念，
他们
对对他那
他们认为的一种定，
就是他的见解造成的，他的鉴定见地造成的。
好的，明白了。好，继续。兹举一例以证明之。昔日六祖与卧轮禅师，卧轮禅师说：卧轮有伎俩， 能断百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沃伦禅师夸耀他的禅定功夫高深，说他能一天到晚思想不动，任何境界来都不动摇，菩提智慧一天天在增长。看起来这定功真了不起，其实不对。为什么？你住在定上不动，死在那里了。我们成佛是成活佛，不是成死佛，是有活泼泼的妙用的，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的，所以这不是正定。
就是我们，我就说刚才说我都不想说这个什么四禅八定啊，一禅二禅三，那没完了，四禅八定那多的了，那专门你看哪个讲起来都很多很多的。哎呀，这个灭受想定就是那里边的内容，我们都不涉及这个事儿。此举一例，以证明之。昔日六祖遇沃伦禅师，沃伦禅师说：“沃伦有伎俩，哎，我有本事，哎，能断百思想。你看，我心都不动啊，就死了不动。我们是啥？不住，他是不动。你看，这就是如如不动。我们是起妙用啊，是说我们的本体不动啊，我们是。”直到这个外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，应而无助。他不是啊，他说是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我们对境的时候不是说不能应而无助啊，而是直到它是我们自心的妙用。哎，这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我们是用而不助。不是说对境心不起，我们不起妄执啊，不以这个所对之境认为它真实，执着它，这是最大的这个区别。所以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长。哎呀，他说这个我可有智慧了，我不烦恼了。为啥我对境心不起啊？你看我这个智慧一天一天在增长，好，有生有灭。不是佛说的法吧？沃伦禅师夸耀他的禅定功夫高，说他一天到晚思想不动，任何境界来都不动摇，菩提智慧一天天在增长啊！这个我刚才说了，我们的做法不是这样的，是不住。我们应该悟到真心，哎，然后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，不支持。为实，你认为它是虚幻的吗？你自然不会去执着它，不执着它自然是无助。这就是我们做功夫的，就我们平常就是在心上做功夫，就是不要认假为真，不要有助助着，有助着就是执着了，这就是我们平常做功夫，跟它不一样啊。看起来这定功了不起，不对，为什么住在定上不动，死在那里了。它是有一个定景，那个东西为实，其他都不要了，我就要这个定。那它起啥妙用啊？我们成佛成活佛，不成死佛，只有活不波的妙用，不是死坐那里不动，所以不是正定。我就想这些师兄应该清楚吧。但是还有一点，就是说即使这样，我还要见一回本性啊，还要见一下。那你要不死心，你就好好用功呗，精进用功呗，啥时候能不着相了就好了。
好的，那魏老师，我们今天学这儿，魏老师辛苦了。